汉斯卡斯托尔普听了表示敬佩，但并不惊讶。他说，学生会的情况也是这样。学生会毕生团结一致，懂得如何让自己的会员各就各位。谁不是学生会的一员，谁就难以得到僧侣的品位。因此，认为塞塔布里尼先生以参加有这么多名流的共济会而沾沾自喜，也许不合情理。相反，人们就可以做出这样一个假设：共济会会员中有许多人都身居要职，恰恰证明该会的力量。而这些人插手世界政治事务，则是确凿无疑之事。而塞塔姆·布里尼先生不愿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塞塔姆·布里尼先生微笑了，他甚至用手里的那本意大利文共济会杂志扇起风来。难道汉斯想给他设下一个圈套吗？他问。难道汉斯想诱使他对共济会的政治倾向和他的政治本质做一番不审慎的表白吗？您的狡黠是多余的，工程师。他说，我们承认政治，毫无顾忌地公然地承认它。在有些傻瓜的眼里，一涉及政治这个字眼和名称就感到厌恶。我们对此毫不介意，这是贵国的特产，工程师。其他国家几乎没有这种现象。人类之友全然不承认政治和非政治之间的区别。非政治的东西是不存在的，一切都是政治。
您说的这样斩钉截铁吗？
我知道有些人认为共济会的思想原来是没有政治性的，并对此津津乐道。可是这些人在做文字游戏，而且定下了条条框框。好久以来，人们都认识到这些条条框框都是空想的、没有意义的东西。首先，我要指出，至少是西班牙的共济会一开始就带有政治色彩。
这个我可以想象得到。
您很难想象啊，工程师，您不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而是善于接受外来思想，然后再进行消化。我这样说是为了您个人的利益，同时也为了贵国和欧洲的利益。现在我准备灌输给您第二点意见，那第二点就是共济会的思想从来不是非政治的，任何时候都是这样，不这样是不可能的。如果不相信这一点，那就把它的性质看错了。我们是怎么样的人？一个建筑物的建筑师和建筑工人，大家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人间最高的幸福，团结的原则。什么是这种最高幸福？这种建筑精巧的社会结构使人类趋于完美，新的耶路撒冷。政治和非政治究竟是什么东西？社会问题，我们共同生存的问题本身就是政治，彻头彻尾的政治，除政治外什么也不是。谁致力于这一问题？倘若不致力于这一问题，就不配是人。谁就从事于政治，不论对内或对外。他懂得共济会之术就是统治术。
统治
光友会派的共济会有统治者的位阶。
妙得很，塞塔姆·布里尼先生，统治术、统治者的位阶，这些都使我喜欢。可是现在我倒要听您说说，您是基督教徒吗？你们会里的人都是吗？
怎么会呢？
请原谅我，我要再提一个更加广泛性的单纯的问题。您相信上帝吗？
我等一会儿再回答您，不过您为什么要问？
刚才我并不是想诱惑您， 可是圣经里有一则故事，说有人想用一块罗马货币诱惑天主，结果天主的回答是，是王的东西应该给王，是神的东西应该给神。依我看，这种区别正是政治和非政治之间的区别。如果有神，那么也有这个区别。共济会会员相信神吗？
我有责任来回答您。您谈起了我们正在努力促其实现的统一问题，可惜今天这种统一还并未实现。共济会会员的世界大团结并没有实现。一旦如愿以偿，我重复一句，我们都默默地孜孜不倦地为这一伟大的事业而工作，那么毫无疑问，我们的宗教信条就会是一致的，那就是粉碎寡廉鲜耻的人。
非这样不可吗？这似乎不够宽容。
宽容问题，您可不大有资格过问，工程师。您要始终记在心头，如果对邪恶讲宽容，那就无疑是犯罪行为。
难道您认为神就是邪恶吗？
形而上学就是邪恶，它除了麻痹我们在建造社会殿堂方面奋发向上的力量以外，别的不能带来任何好处。30年前，法国的大奥尔良已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在他全部的刊行物里，他把神的名字通通删掉。
在这一点上，我们意大利人仿效他，
真是天主教徒的气派。
您的意思是？
我觉得把神的名字删去，是多么富有天主教徒的气派啊！
您想说的是？
没有什么值得一听，塞塔姆布里尼先生，对我的喋喋不休不要特别放在心上。此刻我只觉得无神论仿佛沾满了天主教的气味，仿佛把神删去以后会成为更出色的天主教徒似的。
每逢塞塔姆布里尼先生沉默片刻时，他总是在沉思默想，想把对方教诲一番，这是显而易见的。
沉吟了一会儿后，塞塔姆布里尼答道，工程师，您信奉新教，我一点也不想引您到歧路上去，也不想使您难堪。我们刚才谈起了宽容，我对新教不但能大大容忍，而且认为他是良知受压抑的历史的反对者，对他怀有极深的敬意。这一点用不着我强调了。印刷术的发明和宗教改革，过去是，将来也一直是中部欧洲对人类所做的两个重要的贡献，这是没有疑问的。不过听了您刚才说的话后，倘使我再向您指出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还有另外一方面需要考虑，那么您也会理解我的话，这个我毫不怀疑。新教掩盖了某些要素，贵国那位宗教改革者本人在人品方面也有某些要素秘而不宣。我所想的要素是竞技的极乐和催眠术的冥想，它不是欧洲的要素，而是同这块活动的土地的生活原则无缘的，甚至是敌对的要素。您瞧一瞧这个马丁路德吧，请您看看他的肖像，他年轻时和晚年时的肖像吧，他有怎么一颗头颅，怎样一副颧骨，而眼窝有多么特别，我的朋友，我的亚西亚。如果里面没有王大人、斯拉夫人和萨马特人的血统混在里面，那才叫我奇怪嘞，那才叫我啧啧称奇嘞。因此，如果这个人的巨大形象，这点谁会否认呢？并不在贵国危险的保持平衡的两个要素中意味着一种咄咄逼人的优势，那才不可思议嘞。 重心可怕地偏向东方，而西方的要素不但直到今天还无法与之抗衡，而且还有烟消云散之余。塞塔姆布利尼先生本来站在小窗边的人文主义的折叠式写字台旁，此刻来到放水瓶的圆桌边，向他的学生走近。汉斯·卡斯托尔普正坐在毕记没有靠背的沙发床里，胳膊肘支在膝盖上，下巴用手托住。亲爱的，塞塔姆布利尼先生说，亲爱的朋友，应该做出决定，应当做出对欧洲的幸福和未来有无比重要意义的决定。贵国应当对此做出决定，贵国应当在灵魂里完成这样一种决定。在东方与西方之间，他必须做出抉择，他必须最终的有意识地在各自争夺自己立足点的两个世界之间做出决定。您年纪正轻，您在这样的决定中间也有份儿，您有责任去施加影响。因此，让我们彼此为命运的安排而祝福。命运把您带到这个可怕的地方来，从而使我有机会用我那训练有素的并非全是陈词滥调的话来影响您这个性格尚未定型的小伙子，并使您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感，您和贵国在世界文明面前所负的责任。汉斯·卡斯托尔普拳头托住下巴坐着，他凭覆折屋顶的窗子往外眺望，从他那双单纯的蓝眼睛里可以看出某种倔强的神态。他默默无言。您沉默了，塞塔姆布利尼先生感动地说，您和贵国有时都严守缄默，别人怎么也摸不透你们的心底里究竟是什么名堂。你们不爱说话，不具备说话的能力，或者把说话看得太神圣了，对人抱着不友好的态度。爱说话的人们不知道，也不懂得拿你们怎么办才好。我的朋友啊，这是危险的。说话就是文明本身，言语，哪怕是最最自相矛盾的言语，也有一种异常的亲切感。而不吭一声却使人孤独。人们猜想您将设法用行动来打破你们的孤独。您将叫贾克莫表哥。塞塔姆布利尼先生为了方便起见，常常叫约阿西姆为贾克莫，在您的沉默面前露出脸来。他用刀斩了两下，另一个逃之夭夭。汉斯·卡斯托尔普笑了起来，塞塔姆·布利尼先生也微笑了。眼前他对自己巧舌如簧的一番话的效果感到满意。好，让我们笑吧，塞塔姆·布利尼说，您会始终很容易看到我笑逐颜开的。一位古人说过，笑是灵魂的一缕阳光。我们离题了，我们刚才谈的是，我承认，有关筹建共济会世界大联盟所遇到的困难问题，特别是信奉新教的欧洲所遇到的困难问题。于是，塞塔姆·布利尼先生继续满怀热情说起这种世界大联盟的想法来。他说这一想法源于匈牙利。他所指望实现的目标是指共济会能成为主宰世界的力量。他随手拿出外国共济会头面人物涉及上述内容的一些来信，其中一封是瑞士骑士团长的亲笔信，他是33位街的营帐员，信中阐述了一个计划，想以人造语言世界语作为世界大联盟的通用语言。他非常热心，居然关心起高级政治范围内的事来， 把目光投到那个方向，而且预计在他本国和西班牙及葡萄牙将会萌发革命共和国思想。他也想同葡萄牙王国共济会总会的首脑保持通信关系，在那个国家里，条件无疑已趋成熟，事态会有决定性的发展。汉斯·卡斯托尔普在想象，最近的将来会在那个国度里爆发什么事件，他指望会这样。
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